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鉴于中共对太平洋地区的威胁，包括可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和日本正逐渐加强军事一体化行动。据《华尔街日报》二号报道，美国与日本去年12月举行坚毅之龙联合演习的科目之一，为演练以飞机和飞弹攻击另一艘可能来自中国的假想船只。这一类演习通常是由美国或日本单独进行。在日本北部海岸的一座森林，20几名海军陆战队和日本自卫队员演练使用地对蓝飞弹摧毁海上目标，更是两国首次进行这一类联合演习。由双方军官共同指挥和控制两国的飞弹、飞机、舰艇和雷达。美国官员透露，预计年初公布的美国新国防战略中，即将加强与盟国的协调，定为指导思想。不过，澳洲智库莱伊国际政策研究院统计显示，北京在2017年后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逐年递减，但日本仍然不敢掉以轻心，因为这些国家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很快就会无法偿还中国针对当地基础建设和工业发展投放的贷款，届时当地的港口等战略设施可能被北京要求作为抵偿，进而对太平洋安全构成更大威胁。3号一场冬季风暴夹带着大雪横扫美国东部和大西洋中部地区，多个州报告交通受阻，有近85万户家庭停电，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政府关闭。气象预报人员说，3号一整日，华盛顿及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邻近地区降雪量最多达到25厘米。冬季风暴范围南至佛罗里达州，北抵新达西州，佛罗里达狭长地带罕见降下了薄雪。恶劣的天气加上新冠疫情造成的人员短缺，导致礼拜一继续出现大批航班被取消。据追踪航空服务的 FlightAware 的数据，截至礼拜一早上，美国有1900多架次航班被取消。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两个州的当局礼拜一报告了多宗交通事故，并敦促人们尽可能留在家中。华盛顿的联邦办公室礼拜一关闭，预计远程工作的雇员将继续工作。当局说，北卡州的大水令一些道路变得危险。由于华盛顿地区的恶劣天气，华盛顿特区的所有联邦办公室礼拜一关闭，国会参院原定在礼拜一下午5:30就第九巡回法院法官提名进行投票，投票推迟到礼拜二。参院预计礼拜二重新召开会议。民主党希望推进去年众议院通过的约2万亿美元的社会和气候支出法案的投票，但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之前警告说，他不会投下赞成票。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席位是50:50，民主党无法承担丢失任何一张党内票的风险。民主党人亦在继续就参议院的可能规则改变进行谈判。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说，如果共和党人阻挠投票权立法，他将在1月17号之前就改变阻挠议事进行潜在表决，要改变规则，舒默需要所有民主党人的支持。国会全体议员将在6号举行活动，纪念1月6号国会大厦遇袭1周年，届时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将发表讲话。在苏丹总理哈姆杜克二号宣布辞去总理职务后，美国敦促苏丹领导人确保民人统治，并结束针对抗议者的暴力行为。美国务院非洲事务局在推特上说，在哈姆杜克总理辞职后，苏丹领导人应该各自分歧，寻求共识，并确保民官统治持续。哈姆杜克自2019年独裁者巴籍已被推翻后，他根据一项军方和民职领袖的权力分享协议担任总理。不过去年10月苏丹军方发动政变，解散了哈姆杜克的政府。 但他后来根据一项协议在11月21号恢复职位，这项协议要求他在2023年大选前组建一个技术官僚政府。哈姆杜克2号宣布，由于无法就推进政治过渡达成共识，他将辞去总理职务，他并呼吁通过对话达成新的过渡协议。美国国务院表示，任何新任命都应该遵循2019年达成的权力分享协议。美国国务院说，苏丹的下一任总理和内阁应该根据宪法宣言任命，以实现人民对自由、和平与正义的目标。国务院并且补充说，必须停止针对抗议者的暴力行为。美国前总统川普2020年1月下令刺杀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就在苏莱曼尼逝世两周年之际，有两架自杀式无人机飞入由美军驻守的伊拉克基地，不过受到防卫系统击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路透报道，以美军为首的国际军事同盟官员3号指出，邻近巴格达机场的军事基地防御系统发现有两架自杀式无人机接近，成功将它们击落，虽然没有引发损害或人员伤亡，但军方谴责这是一宗在民用机场的危险攻击。此外，以色列两大媒体3号受到黑客入侵，留下威胁信息，显然亦同苏雷曼尼两年前死亡有关。照片中出现的手上戴着一枚红宝石戒指，从中发射出飞弹，射向爆炸的拱顶。苏雷曼尼生前时常戴着一枚红宝石戒指，目前还未有团体出面宣称对这宗事件负责。宾夕法尼亚州西南部的居民在1月1号上午11点20分左右听到一声巨响，同时气象局在华盛顿郡捕捉到一道闪光。综合媒体报道，美国新年第一日直径长达90公分、重量454公斤的陨石以时速72420公里的速度快速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西南部位置的华盛顿郡。根据美国宇航局 NASA 专门追踪陨石足迹的粉丝页面显示，当日上午11点几左右天气阴暗多云，如果那日是万里无云的大晴天的话，或者就能够目击到比满月还要光100倍的爆炸闪光。匹兹堡国家气象局表示，这一次闪光似乎和该地区的任何闪电活动无关。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一颗流星在地面某个高度爆炸了。据美国宇航局估计，一颗流星的爆炸能量相当于30吨黄色炸药，在爆炸的瞬间发生强力冲击波，很多住在匹兹堡郊外的居民都听到震耳欲聋的声音，房屋亦开始有少许晃动，令附近的人都被吓了一大跳。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电讯巨头 Verizon 以 AT&T 3号晚间表示，已经同意延迟两个礼拜推出 C 频段频谱 5G 无线网络服务，化解可能自这个礼拜起导致航班中断的航空安全僵局。白宫航空业者与航空工会向 Verizon 与 AT&T 公司施压，要求延迟部署 C 频段频谱，因为航空业者担忧 5G 可能会干扰无线电高度计等敏感航空电子设备，进而扰乱航班。Verizon 与 AT&T 同意将 C 频段频谱部件日期延迟至1月19号。Verizon 表示同意延迟开通 C 频段两个礼拜，但一定会在1月为美国带来改变局面的 5G 网络。 AT&T 就表示是应运输部长布塔朱吉要求同意延迟部署 5G， 未来两个礼拜监管机关、航空公司与无线电信业者将探讨如何将飞行作业所受干染可能性降至最低。3号代表美国航空业者、飞机制造商与机场的团体亦敦促白宫出手干预，要无线电信业者推迟使用 C 频段频谱。Omicron 新冠变异病毒株继续横扫全球， 美国的 COVID-19 病例和四日前相比几乎翻了一倍。3号全美有超过100万人确诊，官员希望死亡人数不会好像感染人数那样大幅上升。印度卫生部宣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全国新增了33,750例新冠感染病例。印度礼拜一开始对15至18岁的青少年接种疫苗。法国礼拜一启动了多项新限制以应对新冠病例的增加，包括将室外活动聚集人数限制在5000人以内，室内聚会最多不超过2000人。韩联社礼拜一报道说，韩国首次出现了 Omicron 新冠病人死亡的案例。以色列总理贝内特礼拜日在实况转播的电视讲话中宣布为老年人和医务工作者接种第四针新冠疫苗。一些公共卫生官员对这一项大动作可能带来的副作用表示担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新冠病毒资料中心礼拜一表示，全球累计新冠病例超过2亿9000万，累计死亡人数达540万，已经接种的疫苗超过90亿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一与北约东部盟国通话，讨论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增兵一事，并呼吁北约拿出团结一致的立场。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说，布林肯和布加勒斯特九国的外长通了电话，他说在我们通过威胁、防御和对话而努力减缓紧张关系之际，美国致力于和我们所有的跨大西洋盟友和伙伴密切磋商和协调。普萨基说，布林肯呼吁拿出北约盟国集体防御的团结一致，准备就水同坚定不移的立场。此外，布林肯还强调了美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毫不动摇的承诺。这一项条款要求二战后成立、拥有70年历史的北约军事联盟联合保卫任何一个成员国。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国，但10年前就申请入盟。这个立场激怒了俄罗斯。礼拜日，拜登总统在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时说，假如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美国及其盟友将作出果断回应。美俄元首上个礼拜四进行了50分钟的通话，拜登警告普京说，假如普京侵略乌克兰，美国和西方盟友将实施重大经济制裁，但拜登表示他没有考虑美国向乌克兰派兵。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礼拜一向唐纳德川普的两个成年子女小唐纳德川普和伊曼卡川普发出传票，作为对这位美国前总统及同名公司的商业行为进行民事调查的一部分。之前詹姆斯的办公室已经向川普本人发出了一张寻求证词的传票，并设定了1月7号的最后期限。川普的律师表示，他们将采取行动阻止传票。根据这份文件，詹姆斯的办公室将反对任何试图在动议提交后14日内撤销或延期传票的动议。詹姆斯将提交任何交叉动议，强制执行给川普个人及家庭成员的传票。法庭文件中写道，这些传票将允许詹姆斯的办公室获取有关川普财产的文件和亲口证词，以及检察长认为与此有关的任何事情。去年12月，川普在纽约州的一家联邦法院对詹姆斯提出诉讼，指责这位民主党人的做法存在党派政治，要求阻止他对川普集团公司的民事调查。川普的律师在诉讼中指控说，他的使命完全是由政治敌意和骚扰、恐吓以及报复一个被他视为政治对手的普通公民的欲望所引导的。美国海军海豹部队与特种部队部分成员因宗教立场拒绝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联邦法院礼拜一禁止国防部作出处罚。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欧康纳回应35名特种部队成员提出的诉讼，发布临时禁制令，禁止海军及国防部强制要求接种疫苗。 欧康纳在26页的判决书中表示，本案中海军士兵寻求的正是他们作出这么多牺牲想保护的自由。这一班军人原本因为拒绝接种疫苗，面临军方多项纪录处分。美国确诊 Omicron 变异株病例数屡创新高，在假期结束后，美国学生原定这个礼拜开始返校，但数以千计的学校将返校事情顺延，或是让学生改用远端学习的方式。根据礼拜一公布的资料，上个礼拜纽约每三个接受新冠病毒疾病筛检的人中，就有一人的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资料显示，全美各地筛检结果呈阳性反应的比例平均是 18%。尽管确诊病例激增，上个周末正式就职的纽约市市长亚当斯仍誓言让全市学校体系保持开放。他说，我们想清楚表明，对小孩子来讲，最安全的地方是在学校。纽约市教育局发言人表示，礼拜一只有一间公立学校因为教职员不足而停课。这间学校位于布鲁克林，由于教职员短缺和担心 Omicron 疫情，密尔瓦基、克里夫兰、底特律等城市这个礼拜不是采用线上教学，就是让成千上万的学生延迟返校。